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上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非常高兴可以借着相约香草山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约伯记38章的第一节和4到18节这两处的经文来思想认识我们神他奇妙的创世大功，对于我们的神所创造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的动植物，到底有多美，我们今生都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虽然现在科技很发达，我们可以借着别人的帮助给我们一些个珍贵的镜头，让我们看见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么多的动物植物鸟类，那么神奇，创造的主实在太伟大了。如果我们肯花时间去看一看那些个奇花异草，那些神所创造的动物，他们都正在展现神的美丽和神本性的良善，相信我们一定禁不住的会低头敬拜主，并且心中充满了喜悦。我们来看约伯，在约伯记38章，我们的神也带着约伯走了一趟非比寻常的自然之旅。苦难缠身的约伯期盼着创造主能够解释他为什么会受苦的原因，但他却借着神的同行，神在创造中的伟大，当神向约伯提出创造的问题，约伯自然是答不上话来。其实这些个问题都是神让约伯明白他是如何的精心设计这个世界。约伯听着听着是何等的讶异，上帝亲自讲述说，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上帝提到他给海水立界限，这真是让约伯上了一堂地理课。接着神在19节到28节、31节到32节继续的告诉约伯，他创造光，他降雪，他赐雨水使万物生长，以及他悬挂星辰于穹苍。最后约伯在42章的第2节回应我们的神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但愿这也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回应。当我们亲近大自然的时候，我相信这位满有智慧奇妙的创造主就在我们的面前站立，我们要敬畏他。好，接下来我们在还没有继续分享约伯记38章之前，我们先攻读第1节还有4到18节，请您打开圣经了。圣经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硬硬，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
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你曾进到海原，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硬的门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第十九篇一到二节，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神问约伯的问题，有人说是问了五十几个，有人说是问了七十几个，但是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也答不上，正如我们一样，我们一个也不知道，也答不出来。尤其是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是短视的，我们不会关心没有及时效益的事。当我们陷在苦难里，痛苦会阻挡我们的视线，整个的世界好像都从我们的四维退去。神既然在我们个人的世界里面消失了，那么这四周围的事物如何有秩序，严格说来都与我们无关了。但是神却告诉我们，在个人的苦难之外，其实仍然有他的主权在掌管一切。但是当我们陷在苦难里，像约伯这样苦难缠身呢，最重要的是应该只是关乎我们有利益的事才重要。但是神却指出，他的主权超越我们的关注，我们没有足够的视野去关心那些事，也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在苦难中，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仍然有主权，我们必定会觉得十分的绝望。但是神告诉我们，他其实仍然在掌管一切，只是他掌管的我们有时没有多少兴趣去知道，也没有能力明白。但是这一切却不能够代表神已经失去了主权。如果今天我们身处在苦难中，像约伯这样，那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疑惑，但是仍然可以相信神在掌管天地。虽然我们不一定看得见，但是人要相信神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和约伯一样的需要明白，神的创造不单单是为我们，神在创造当中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这些被造的人需要认识神创造的大能和他在我们一生中美好的旨意。凡是读约伯记的人，读到第38章看见，哦，神来了，神开口说话了，那么神要如何的回答约伯呢？很奇怪的是，神从强大的风暴中说话，但是他没有回答约伯的任何问题。因为约伯的问题并不是争论的核心，神用约伯忽略了他在自然界中锁定的秩序，也忽略了神在道德上锁定的秩序，来启示约伯。如果约伯不明白神在物质上的创造大功，他又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和神的特性呢？其实在全宇宙没有比神更高的判断标准，严格说来，神自己 就是那个标准，而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顺从他，并且信赖他的看顾。神有多伟大，多全能呢？光是听神怎么问约伯的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最聪明的人也不能够明白耶和华所启示的这个自然界的奥秘。当然，神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就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也不能解答。其实神，他并没有意思要我们解答神创造的奥秘，他只是要人知道自己的智慧是有限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许多都是谜一样的，让我们经历它却没有办法理解它。神的智慧当然是难以探索，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章说的，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就是神的慈爱，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自然界的原理当中得到解释，否则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把自己的身体心灵交给我们的主了。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相信神的人，因为他们有限的心智没有办法去领会他向我们人所显示的无限的全能。因为神的作为就是最聪明的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解不清不明白，他们就成了怀疑派，也可以说他们就不相信有神。于是就说这都是属于自然现象，都是进化来的，因为没办法解释，就采取怀疑的态度，就直接的否认有神，就是最简单的答案。但是从神的每一滴雨、每一片云、每一个草、每一张叶子、每一朵花、每一棵树都可以为主做见证，就是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晓得而无可推诿。并且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算是世界上最小的事，也是神注意的事。在第四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神问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猜想约伯听见神问他的第一句话一定很失望，因为神并没有说他是冤枉的或者他是清白的，只是一连串的提出来许多的问题，你知道吗？神问约伯的问题都是平常眼睛所见，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认识，可是约伯一见也答不上。如果神要和人一般见识来回答人的问题，相信我们依然听不懂，除非他把我们提高到像神那样的高度，但神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创造者与被造者本来就是中间有一个大鸿沟是无法越过去的，所以人如果以为自己可以知道神的事，那不仅仅是过分的武断，也可以说愚昧到可笑的地步。神对约伯说，如果你知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那么你有聪明的话就只管说吧。神真是非常的幽默，因为神造人，他知道人的品质，也知道我们的容量，他也预先定下人生命的长度，所以我们是绝对无法充分的了解神那奇妙的创造。但是我们看见了就要心悦诚服。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见。
天立地何等的高，